对，我觉得粉圈真的很可怕，但想起来就是人在年轻的那个年龄段都需要一个假想敌，好像很容易煽动这个年龄段的人去搞对立。
我们虽然没有被说到网暴或者这么严重，但是我们其实已经感受到自己的隐私是时时刻刻暴露在外面的。
我对这个事儿都已经放弃期待了，我觉得我就是在裸奔，随便吧，谁不知道我的想知道就可以知道嘛。
如果我们每天都在把自己步步为营，把自己变成装在套子里面的人，这个社会是永远不会到那一天的。所谓的大同世界或者是充满信任和善意的世界是不会有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湖四海，我是大五。
Hello， 大家好，我是太太。
哎，大家好，我是老段。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资深的律师熊律师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熊超，在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执业。
没错，熊律师非常的专业而且资深啊。那我们今天之所以请熊律师过来，也是因为最近的这个百度开盒事件，让大家对于个人的隐私安全和保护问题产生了很多的担忧，所以我们也想请熊律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个人在生活中如果遇到类似问题该怎么做，以及对于百度这次事件的一些回顾和争议的一些回应吧。我们不如先来回顾一下这起事件，因为可能有的人也不全部都了解哈。大概就是说有一个怀孕的妇女在网上对韩国的一个 idol 女明星发表了一些言论，她的这个言论我看了，其实内容不算是恶评，其实顶多是一个负面的评价，因为这个女明星她可能某一阵儿的演出活动很多，然后连轴转，就有很多粉丝啊就说哎呀谁谁谁真辛苦啊什么怎么样啊，她就在这个底下发布了一个其实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就说这些女明星坐飞机就算是飞12个小时，她也是头等舱，有什么好辛苦的
啊，
其实就是说了一个类似这样的话，然后结果就遭到了饭圈的反噬，就有很多这个女爱豆的这些粉丝就开始就是想要攻击这个怀孕的妇女，后来这个妇女就是被所谓的开盒了，所谓的开盒就是透露了她的一些真实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包括家庭住址，包括她老公是做什么的，包括她老公的手机号都被透露出去了。然后那其实其中呢就包括一个这个13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她其实并没有直接攻击这个怀孕的妇女，而是攻击了为这个怀孕的妇女说好话的一个路人，她把那个路人也开盒了，然后大家就又去围攻这些帮这个女生说话的这些路人。这个13岁的女生她就被其他的网友翻出了她的一些过往的发布的一些内容，就发现这个13岁的女生过去其实开盒开过好几个素人，其实都是
惯犯了。
对，而且这个女生曾经在网上就是炫富嘛，就说她在加拿大留学呀，然后晒了一个她父亲的在职证明，这个在职证明上写了说2025年她父亲的这个月薪是税后22万，还又扒出来说她的收到的这个快递的那个名字，快递上不是有谁谁谁收嘛，然后这个收的名字是谢广星号，所以根据她的这个信息就对上了，说她父亲是百度副总裁
谢广军吧，
谢广军，然后还很多人说谢广坤怎么出事了，对对
对，所以后来一开始大家还在怀疑说到底这个是就是到底是不是这百度副总裁，然后直到这个他直接本人在他的朋友圈发布了一个道歉的声明，就说这是出自他13岁的女儿，表示了歉意嘛。他表示完歉意之后，大家就开始攻击百度，说你这个是隐私泄露问题，因为大家就觉得说他女儿肯定是从他百度副总裁的父亲那边获取了这些信息的渠道。那后来百度又发了一个声明，就是来撇清这个责任，说百度并没有任何的隐私泄露的问题，这个女生的数据是从外网获取的。就类似，那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基本上就平息了，没有什么人在讨论了，但是当时其实确实引起了百度的一个股价的下跌，所以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事儿。那对这个整个的这个事件呢，其实大家都不新鲜，就是关于之前我们是叫人肉搜索嘛，可能对于开盒这个事儿比较像是粉圈的一个说法，但是人肉这件事情我们大概都是理解的，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些人在网上发布的一些内容，然后去就是反过来然后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
对，我也是因为这个事件才知道了开盒是这么个解释。
是的，我之前也不知道，
因为我之前都不知道这个开盒到底是什么个意思啊。对，先问问太太，你是从哪一刻知道这个事件？我是从刷了一个短视频，说晒他那个父亲的 薪资那一块儿，
对，
其实前边的这些过程我都不太知道，
对，
啊，我以为就是一个小孩为了跟自己的那个同班同学这个吵架，炫富自己的爸爸非常有钱一样。对于这方面的了解的比较碎片，我不知道前面还有这些粉圈相关的开盒人肉的这些事件。
嗯，
想问问太太，你是从哪一刻知道这个事件的？
嗯，基本也是这个事情被扒出来是谢广军的女儿，嗯，然后呢，之后现在后来谢广军也他的朋友圈也被人贴出来了，说他非常轻描淡写的说，自己13岁的女儿不懂事，然后呢，引起了很多麻烦，然后也给认识的人带来了麻烦，所以就是请大家给他再给他一次机会，就是整个他的朋友圈里面没有提到任何对受害者的歉意。
对，
然后呢，
我们看到最后也很震惊，因为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这么大的舆论风波，其实但是这个受害者没有得到任何的赔偿，包括他的道歉是对公众，也并不是对这个受害者本人。
嗯，
咱们是不是也不能叫受害者啊？反正就是被开盒的这个本人。
所以我们就也想借这个事件跟相关的法律从业者，咱们的熊律聊一聊这个事情。它这里面有两个比较难去界定的点。首先，这个小孩他应该是拿到了加拿大的，要不然就是绿卡，要不然就是国籍。再就是他人是在加拿大的。另外一个他就确实13岁，我们之前也聊过嘛，这13岁应该是没有到这个没有叫民事行为能力吧，应该是。所以他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作为受害者，我确实被他披露了所有的隐私信息，那我就没有任何办法能保护我的权益嘛，他没有，他不会接受任何的惩罚嘛。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跟熊律来探讨一下的这个问题。
其实刚才我接一下，就是说说好像说他现在目前没有遇到更多的处罚或者是后果，但是我相信这个所谓的受害人的话，他应该在走一个法律程序，因为这个事件已经有这么大了，对个人影响，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是特别有破坏力的，我认为
他是可以起诉的，
是肯定，我认为在已经在起诉立案过程中，因为在中国的法律啊，他的这个起诉立案啊，包括诉讼审理程序是需要有一个法律规定的时间的，不是现在就能看到马上就能有收获和那个结果的。我来回答一下太太哈，太太的问题，她说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这她会不会负法律责任，她应该，因为首先她遇到一个国籍问题啊，说她是加拿大国籍，第二呢就是她是一个未成年的问题。那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一个侵权行为，我们把这个界定为一个侵权行为啊，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大概率侵犯名誉权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侵权行为在按照中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在侵权行为地，侵权行为地也就是结果所在地，它发生地，包括呢它行为发生地的法院来进行管辖和起诉，这是可以的。所以第一个问题，我认为不管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只要在中国做的事情，或者是在北京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仍然是可以管辖，中国的法律是对他是有约束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是一个未成年人，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当然未成年人他是一个，特别是13岁啊，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吧，限制行为能力，他对于这种的民事损害后果，那么在诉讼过程中通常是应该由他的法定，也就是法定监护人啊，跟他一起来参加诉讼的。那么我们在起诉的时候呢，是会把这个小孩作为一个被告，同时把他的家长啊也作为一个被告来进行一个共同诉讼的。所以从程序层面讲，我认为也没有障碍，这个事情都是能够解决和结束的。
就是只要这个受害人起诉，就他们一定会承担责任。
只是法律有一定的时间在处理。因为我们比如说双方举证啊，收集证据啊，还有包括法院要制定的一个指定的一个开庭时间啊，包括甚至现在因为中国的民事诉讼呢就增加了一个民事调解的环节，那么调解期还有2个月。所以时间会有点长。
那他如果承担责任，能承担一个什么样的？
通常我们说侵权行为它有这么几个结果啊，第一个就叫赔礼道歉啊，消除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经济补偿和一个人身损害的一个补偿。大概是这样。
所以其实主要是赔偿和道歉。
赔礼道歉我认为可能最关键吧，因为他有一个恢复名誉的一个举动。
那这个赔礼道歉是说要是这个13岁的女生给他赔礼道歉，还是说他监管人可以代为 赔礼道歉。
不不不，一定是行为人，他的监护人应该会，比如说共同签字啊，或者是做出某一种承诺等等。就像他在百度上发声明，就他父亲发声明，为什么他父亲发声明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他是监护人嘛。
嗯
嗯，哎，那这个最小有限制吗？就是说多大的小孩就可以，他个人就不用赔礼道歉了？
不能这么去讲，我觉得在中国只要是有行为能力的人，他做的事情都应该承担某种后果。我们不能说一个完全无行为能力的人，他其实在某一个特定的行为上面，其实也是应当承担后果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只要是这种开盒行为，不管他透露的是一个人名还是身份证号还是或者是住址，只要透露了任何一个信息，他都是构成这个侵犯什么？侵犯名誉，
叫公民个人信息
啊，这都违反了这个，对吧？
对，其实公民个人信息还有一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叫行动轨迹。行动轨迹是什么？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最近我们在天津做的一个离婚案。那么男方呢，在女方的车下面装了一个 GPS 定位器。
哎呦，
那就知晓了他的一个行动轨迹，
这就侵犯隐私了。
侵犯，对，隐私是一个大的法律概念。
哦，
公民个人信息是在里面的。隐私还包括很多呢，比如说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了你的某一些个人以前过往的一些其他的行为。
那即使他们俩还在婚内是夫妻关系，他也构成侵犯？
那当然他侵犯他公民个人的信息，因为我们为这个事我们也报了案。公安也立了案在做调查。
那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那个车是这个配偶那买的，或者两方共同的财产，他可以说我就是在我自己的车下放了一个 GPS 呀。
对，这个我们这个案件稍微有一点特点啊，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这个车的这个产权人或者登记的人是他的母亲
啊，
就是不是夫妻双方任何一方的。
哦，
所以公安就揭露了，
所以就是说
叫过去，
明白？就是任何披露个人信息，他都可以起诉他赔礼，那个赔礼道歉和赔偿。
不是任何的，因为我们从法律层面上，你要进入到司法程序，首先要思考的就是证据的问题。你像这种的情况，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了，就属于很公开的了。
对，这个是可以很容易便于收集证据的，比如说经过了公证啊，经过一些这个特定的网页保存，或者说在法官面前打开网页，这个都是可以展现证据的。但是还有很多技术层面他取不到的。甚至是有些化名或者有马甲的，然后用别人的名义去做的，实际上是很难定位到某一个侵权行为人的。
哦，明白，就是这账号其实你追踪过去不是他本人。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名誉权侵权在微博上面的，比如说我骂了某某某，说你人家是王八蛋。然后呢，但这个人上面写的名字都是那种化名，比如说太太呀，老段呢，这种的名字，那我哪知道真名啊？
是啊，
是。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程序，起诉微博。
微博每天收到100万，
要求他公开，对不对？要求他公开信息，因为我受到了伤害，平台有这个义务。也就是今天我其实我们也要讨论的，为什么他的公民信息会在某一个网络平台上暴露出来？其实平台是有法律责任的。
其实我想起来微博有一阵儿扬言要所有人实名制，后来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了。
现在是已经是实名制了。
他是让所有人就是不用网名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比现在。
那是做不到的。
那是
做
不到
的。张三李四谁都愿意起。我们的微信随便也可以改自己的名字。
那我问一下那个兄弟啊，就咱们这个今天要聊的这个案件啊，你看他百度的那个副总裁，就是他这个所谓这小孩的监护人他爸爸啊，做的一个做法是道歉为主，对吧？他自己无论是通过自己朋友圈也好，还有媒体也好，道歉也好，他就说啊，说我们孩子不懂事儿，我让他把这些都给删了或者怎么着的。那后续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证据了？那如果再
删除是吗？
对啊，删除。那未来如果再想起诉或者是搜集这些证据的时候，微博是不是
就得提前截图？
对，微博是不是要配合这些事情？
老段问到了一个我们搜集证据或者是走司法程序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做法。就是如何事先保存证据的问题。
对，
所以通常我们是叫不能打草惊蛇。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会想的啊，出了这个事我发个律师函，其实发个律师函人家就啪就删掉了，结果
对啊，
啥也
连夜之间就
存不了。
对啊，
所以我们通常是先按兵不动，实际上后面偷偷在做、
哦、
跟那个离婚一样，你得先抓然后再那个，你不能一开始就说我要离婚、
哦、你认为你的证据
在拍你脸上是吧、
嗯、你认为你的证据充分了、
嗯、
我们再采取这些后果、
哦、
这些动作来做才会有效果、
嗯、
所以我觉得这对于被害人来讲好难啊，因为毕竟他百度他这个总裁他也是一有权有势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不是纯素人、
这你讲的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但是从技术层面他不一定说他发了一个道歉函马上就后台都看不到了，不一定是这种效果。
嗯、
还有就是他存在的那一天起有可能就有人把它保存下来了。
嗯，
因为现在网页公证呢有专门的一些网络平台在做呢，
嗯，
比如说什么时间轴啊、
嗯、
啊
是微博就有，嗯，
对，他们都是不用到公证处去办这些事情。
嗯，
那么只要通过花个50块钱存多少钱马上就可以做、
嗯、
就像你刚才老段说的，他没有很多人会有这种意识的。
嗯，
所以一般会去咨询律师，他就告诉你应该怎么开始要做。嗯，
那您说这个把他人的个人信息公开，它有一个人数限制吗？比如说我公开在一个群里算不算公开？还是
就告诉了太太？
对，还是这个群必须得多少人以上才算？
是的，我认为你们在、嗯、我们就在讨论的是一个所谓叫公众场合的问题。
嗯，
什么是一个公开场合？什么是一个公众场合？
嗯，
公众场合、公开场合通常是指不特定的人数，就像你刚才举例，5个人算不算？6个人算不算？10个人算不算一个特定环境呢？
对啊，嗯，
在某一个时候可以算，某一个时候又可以不算，我们不好去严格去界定一个准确人数。
嗯，
比如说我们通常可以说在你的微信朋友圈，
嗯，
你发布某人的隐私或者照片或者公民信息的话，它也是侵权的，因为那个朋友圈会可，比如说他的朋友很少啊，比如说他只有10个人、
嗯、
5个人，但是那个也是容易被展示出来的，这个就属于公众环境。
嗯
嗯，很容易被展示出来，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个东西是其实是任何人只要加了你的微信
就能看到
这些东西的，也就是后面的一个后果又是变成、
嗯、
有可能变成演化成更多的不特定场景。
是这几年我发现就是一些金融行业，就是比如就是哪个人吐槽他的对象出轨什么的，就做那些 PDF。
我看了好多、
PPT、
对吧 PPT PDF 其实最后的结论好像就真的是会转到说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什么的，因为比如说他出轨了，他更多的可能不是一个法律层面的事情、
嗯、
最后那个出轨的人很有可能会告，
还得赔偿，
还要告他说这个你侵犯了我的什么隐私啊什么，因为你发到了各种群里面嘛，
对，
这个传播的，
这种他其实可以告对方侵害名誉吧，
没问题，我认为没问题。
嗯，
没问题，
是的，
当然要看它的形式、嗯、它在哪一些场景发布。
嗯，所以现在的方法是说我用你的微信自发。
一对一是吗？
不是、就是
用本人。
我对，我让他用他本人的号自己发、嗯、说我是一个大傻逼什么的，然后就这种都是这种是不是就不算啊？
听起来好像不算，但是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
你是用了人家的、
啊、你是趁他不备然后利用的、嗯、那就
不要耍小心思。
当然你说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是蛮
不错的。
得到了认可。没有没有、
嗯、
对，还有一个问我想问，知道说就是如果比如说我虽然暴露了对方的个人的信息，但是没有对他造成任何的名誉上的伤害，那是不是就没事儿？还是说必须得对他造成了什么负面的影响才算是有问题？
比如说我曝光了大五不爱吃香菜这个事儿，
对，
不算，这个不算，大五不爱吃香菜不算隐私，也不算公民个人信息范畴。
嗯，对，他比如说曝光了我有一个什么病，但是这个病反正也没有什么
对、就是、
负面的影响。
酷爱 SM 这种算吗？
那有点侮辱的意思吧，或者是诽谤，因为
哦诽谤，嗯，
你怎么去界定 SM 呢？
啊，又回到这个哲学问题了，嗯，
对，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他是否暴露个人隐私，需要对他造成负面影响才算是能违规？他只要暴露就算。
公民个人信息这里面就有一个范围界定和它的概念问题。
嗯，
我们看啊，就是在我提前做了一个整理啊，就是在民法典111条和第1034条和1038条里面，
嗯，
是把个人信息有定义的。
嗯，
那个人信息是什么？就公民个人信息是什么？他这么表述的，叫个人信息呢，是以电子 或者是以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信息，能够单独或者是结合情况下然后识别个人自然人信息的，包括了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和行动轨迹。
嗯，
也就意味着就是说，如果你发布的信息能够识别到某一个特定的自然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否对他有所谓的名誉上的一个侵犯，那你曝光了他的比如说身份证号，实际上也是侵犯了他的公民个人信息。
所以如果外加有负面影响就可以告两个，一个是个人信息，一个是名誉。
个人信息的话是我认为是另外两个法律关系，
嗯，
我认为是两个法律关系。比如说这种开盒的方式，它可能更多的是公开了个人信息，
嗯
啊、嗯，所以，但是如果是在网上故意去骂别人的话，可能更倾向于是损坏他人的名誉。
对，就是我也想问问，因为这两年的微博上的风气稍微好一点啊，我刚才开始用微博的时候，微博呢是非常的野，然后呢各种骂人也互骂，我骂别人，别人骂我，
对，
所以我得骂到什么程度我就有点侵犯别人了，所以我得把握一下这个度。我也想咨询一下熊律，
我们一般有句法律上的术语叫做公序良俗，
嗯，
不违背公序良俗。公序良俗这个字在中国的字面上就比较广泛了，然后我们要结合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去讨论这个公序良俗。比如说社会主义制度，比如说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一个公序良俗的一个大环境。
嗯，
所以要考虑要结合这个，比如说公序良俗里面包含了某一个领导人，
嗯，
国家领导人，包含了国家的一个某一个形象也算。
哦，
能理解吗？就是它公序良俗是一个大概念，但是要结合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包括了以前我们叫小姐啊，某称呼某某叫小姐或者叫美女，好像不觉得是侮辱，对吧？是一个称谓，但是好像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小姐都是指某一个特定行业的，
是，
然后你叫某某叫小姐的话，他就觉得你对我人格有损害。
嗯，
所以得大家都觉得是在侮辱的这个词，比如说我就说别人，
不是大家都，
嗯。
就是大部分吧，
大部分，大部分。比如说，我单纯的说你智商真低，这个可能还不太构成侮辱。
智商低这个还太简单了。比如说你的智商不如猪，那就有点侮辱。
啊、
嗯，
就得是那种，比如说问候你妈、问候你全家那种，就肯定属于
那是生殖期暴露的那种场景。那
就是你可能没有针对某一个事件来提出什么评语，嗯、就是针对一个人身攻击，这种就算。我理解，
那我真的就较真了。比如说别人有人这么骂我，我就是想告他一下，我能得到什么补偿吗？我值不值当去做这个？
值当啊，为什么不值当啊？嗯，你自己的脸面难道不要了吗？
就是可以赔偿和道歉嘛，刚不说了吗？
赔偿是、嗯、对，其实赔偿你说在中国能有什么标准呢？
嗯，
就是可能那个赔偿还不够你的律师费，你自己来权衡一下，你要不要这个道歉？
嗯，
对，你像我正在做的一个案件，就是一个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一个公司的高管，
嗯。
他被人在网上恶意诽谤，然后我们正在做他的案件。我们现在索赔的是10万元，
嗯，
10万元的人民币啊。但是实际上，我感觉最后的后果，结果有可能也就5000或者2000。
那是不是类似这种，其实能得到的赔偿金额都很少？
嗯，我觉得名誉这一块在中国的赔偿一直很低。
是吧，
包括明星、
嗯、
顶多就是能获得一个公开道歉，
就是争口气、
嗯、
就是有些人真的是争口气、
但是在国外它是比较高的、
嗯、
就是每个国家就是不一样、
嗯、对，
嗯，
所以就是太太刚刚那个问题，就是相当于得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
中国也会到那一天，
嗯
嗯，
会到那一天、嗯、就会，
所以就看你自己这个
强调精神层面的东西会更多。
对，
嗯，
其实就是偏离一下刚刚开盒的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想问，因为最近也出过一些新闻，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些公共场合被人拍到的、嗯、照片里面有两个人，后来被发现他是出轨对象，包括最近好像是昨天吧还是今天，我看到微博上也是那个跑马拉松，哎，一个跑者、
啊、对、
哎、对，他自己拍，就是自拍，他后面当然有一群人，但是其中就有一个人被发现。是一个企业的高管，
对对对对对，
跟他小很多的那个女伴、
嗯、小三儿什么的，
所以这个
是可能无意中曝光了别人的隐私、嗯、这种能被起诉吗？
对，
那个算不算隐私都不好讲，因为他们在公共场合出面的。
嗯，他其实就做好了会被拍到的准备了，应该这么说。
他又不是我们，
不是说去你家里拍去，
道德中所谓的隐私感，
这不算。是从这个层面。
刚才你说的那个董事长和跑马拉松的问题，他是事后否认，他认为他那天就不在场，对吧？那确实就有这个侵犯名誉权的问题。但如果就像那个在三里屯那一对被人家拍到的，
哎，熊律师啥都
在
的，
密切关注，
他就在场，
嗯，
那你还说是侵犯？
而且人家拍照的时候，他们也走得很自然，也没有躲躲藏藏，是吧？
他好像就没有避得人的意思，
对，人家就是要秀出来在三里屯，
所以我们不能去讲，那就一定侵犯他的和隐私的问题。
那刚才正好这个百度事件，我们从个人隐私的透露这边这个角度先讲了一下，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百度在这个里面它是不是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因为百度其实是很快发布了这个声明说不是我们这边泄露的，那不是我们这边泄露的它就完全没有责任了是吧？
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报的这个公民信息是在哪个网络平台，是在 百度上面吗？
是为
应该是应该不是百度上面，
对啊，那
在其他的平台，
那就跟百度也没有什么关系，它
没有什么关系，
说
百度也是受害者，
是因为是高管嘛。
嗯，因为他说他并不是这个数据来源，并不是百度嘛。那如果
他并没有参与这个事件，
对，那如果就是假设说这个女生真的是通过她父亲的百度的账号获取了这个数据内容，那这个问题应该是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我觉得百度在逮告那个谢广军，
是吧？
百度告他呀。
就是你给我们集团造成了名誉和财产的损失。
告诉你，一般这种大公司他不会去告某一个自己的员工的，资三连不会的，他只会这么做，就是做一个处罚或者
开除什么的。
对，
会
做这些事情，
他要快速割席。
你再去再搞一个什么公众事件出来，那谁受得了？
就想这个事情赶紧
停息就算了。因为诉讼过程它是公开的，那万一又有媒体和其他好事的人介入，那整个事件又不停的在燃，那谁受得了？不会的，危机公关不会有这种做法。
还有另外，
但是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他女儿通过他父亲的账户
对
去发布和公开的一些事情。
嗯，
这个里面我们就要看了，就是说这个发布的事实行为本身，他的父亲有没有参与？
他知不知道？
是不是他故意给他女儿的账户？是不是他鼓励自己的女儿通过这个账户去发布？如果是。那么他的父亲一定也是共同被告，是这个情况。有小孩的家庭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未成年人玩游戏啊，
对，
玩什么东西都是通过
父亲，拿手机啊什么的，
父亲母亲的这种账号给的，这种是很常见。所以他通过他父亲去发布账号发布啊，我认为这个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事情，不代表他的父亲一定知情和参与。
所以即使
我们只是这么去推断的，
所以即使是他女儿透过他父亲的百度的账号获取了部分的隐私内容，其实也是他女儿就是是一个承担责任，
我觉得大概率是自己的行为，因为十三岁的小孩他的认知还是有的。
对，现在的十三岁跟我们当年的十三岁不一样，
没错，就像刑法里面把这个强奸罪的年龄往下降是一样的。他的身体体质已经有这个功能。
另外就是因为他们也声明了说我信息的获取渠道是通过境外嘛，那这个就是获取境外这种非法信息本身算是构成违法或者什么吗？
获取本身可能不好讲去违法，但是如果你把获取到的去发布，就是违法了。
所以即使是追责，其实也追责了发布。
还有一个违法的人是那个出售的人，他是违法的。
就是在境外平台发布这个内容，
去收集、去出售的那些人是违法的。
对，
但是他这个信息是不是来源于境外，我们不好讲。
是啊，
因为很多都是依托境外的服务器去做的事情，不代表一定。事件是发生在国外，不是这样。而且发生在国外，难道我们就不追究了吗？我不觉得是应该去鼓励的事情。
对，这里边其实也可以补充一下，这个就是他从哪儿获取的这些信息啊什么的，因为他的数据来源是我这边查到是这个叫非法社工库和那个碎片的信息拼接成的这么一个库，就是社工库，就是通过就比如说快递单未加密的一些信息啊，包括社交媒体的一些定位啊， 啊，公共 WiFi 的这个窃取的数据啊、碎片啊什么的，就会有一些人为了去售卖这些信息嘛，然后就搭建了这么一个非法的数据库。你只需要几十元或数百元就可以查到，可能会查到一些个人的这些敏感的信息啊，或者是说他可以做一些功能啊，就比如说输入这个微博账号就可以获取到这个人的身份证号、外卖信息啊，有一个套餐说什么500元就可以查这个人的全家，
嗯，这个听起来就很可怕、
啊，很可怕，对，所以说这种黑产、这种黑灰的这种产，其实还是挺可怕的。所以这可能就是刚刚达吾老师所说，就是所谓的境外、
啊、
或者这个不太能提的那什么暗网，这类似这种东西。你因为现在这些13岁小孩他们的玩这个网络啊什么的非常溜，可能比我们还溜，
嗯，
所以他们可能会涉及到接触到这些，就是你不接触到，你的一些粉圈这种疯狂的一些小伙伴们也会给你推荐一些，你会拱着他往前去走一些这样。
对，现在就已经是一个产业链了嘛、嗯、就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大家就发现说，就是你200-300块钱就可以买这些公开的信息，并且这件事情出来之后，还有很多人在网上求说，我从哪儿买什么的、嗯，就大家把它当成一个攻略在做。
对，我觉得粉圈真的很可怕。但想起来，就是人在年轻的那个年龄段都需要一个假想敌，好像很容易煽动这个年龄段的人去
对
搞对立、
嗯。
我刚玩微博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在音乐公司，我好像貌似说了一句 SHE 的某
坏话
就是他那个。新专辑某一什么歌不好听，
嗯，
我就被当天啊一天的时间，那时候的微博快十年前的微博，我当天被2000多个的人私信骂我。
天哪！
但是那时候说白了，那时候如果啊就是有这种像今天这个时代，
那时候还没有曝光个
人隐私，我很有可能我觉得我也完蛋，
被抑郁了。
对，其实非常可怕，就是当年已经、十年前已经有这样的危机了。
有的，你说的情况是存在的，就是这些网暴的事情造成别人的抑郁，在我们的委托人里面比较普遍的。
对呀、啊，
嗯，
他们甚至有的去安定医院，然后去做开药啊、看病啊、经常会有比较抑郁，
对、
嗯，
严重抑郁了。
那如果不幸真的我们谁或者有人成为网暴的受害者，那他可能被网被很多，就是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我都不知道告谁，我还难道一个一个去告？然后这个，
对、啊，
如果这种情况造成了比较大的人身伤害，啊、是不是就没有办法？
其实是这样，你说告那么多人，我估计是告不过来，
是，
但是会有主要的几个人，
嗯、对，就比如说那个公开你信息的那个人，
首发的人，
其他人肯定是看了那个信息才去私信你骂你，但是那个人可能是最重要的，
他是源头。
那他的责任是不是会随着这个事件越来越大，他的责任就越来越大？
就是他的责任，
对，嗯
嗯。但是如果说后面有一个跟班的，你们知道那个有一个女孩在日本被，就是为了救闺蜜被。闺蜜的男友杀害的
江歌案是吧？
刘星和江歌案
是我们律所的一个、我一个同事的客户。
哦，
这个事件也存在的，就是很多人就在骂他的母亲。
对，
但是当时我们就告了几个人，有几个首发的，还有几个后面跟班的，跟屁虫一样拍马屁的，然后就一起讲江秋莲的。
嗯，
那个叫江秋莲，他的母亲，
他母亲，
所以后来而且被刑事自诉。
哦、
追究了刑事责任了。
哎，这个怎么界定到刑事责任？
因为他的就不停的骂，无休止的骂，然后说的都是很，而这个事件本身啊，我们要首先要看事件本身在中国已经比较影响力大了，然后呢，你又对人家江秋莲个人做一个人身攻击，说他是虚有其名啊，不是为了小孩为了钱，说这些就是很恶劣了，这种事情已经很恶劣了。然后就提起刑事自诉，应该是判那个拘役还是什么的。判刑。
我看他还说那个什么诈捐什么的，这种总是闹出一些小的问题，就是大问题大动作出来。
我们去见这个江秋莲的时候也看到本人，然后确实很伤心，就是还给我们看他女儿在日本，他说前一天还在、是论文还是演讲，就是给大家讲看的视频，我觉得是一个很生龙活虎的人就在你们眼前，第二天就没了，
对，
所以就对人家庭的伤害特别大。包括网暴也是一样，如果说把你的妻子儿女的信息都在网上，特别是对于孩子， 那其实对他的这个人生的这种成长伤害太大了。
对，而且我看他们现在公开的信息内容都包括你跟其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什么的，
对，
所以这个内容已经不仅仅是说你的什么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而是说你跟别人聊天、
嗯、
比如说我跟太太吐槽个谁谁谁什么的，这些内容都会被发出去，
所以你看
就非常可怕。
网络是一个双刃剑，我们认为是、
嗯、
好像听起来是一个是非之地，但是你看这个问题的存在呢，确实也暴露了中国的网络安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的，
像刚才你们一直说的投诉无门，不知道该找谁去告谁，或者甚至不知道该找谁来保护自己。
对，而且即使告了，我的这个精力花费出去，我的这个经济成本花费出去，到底值不值当，大家就会觉得、嗯、那我这个其实就白白承受。
我们还要理解一个问题，就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坐在这里好像在普法一样，实际上就是、
嗯、
其实折射出我们的普通的网民他是对自我保护是没有意识的。
嗯，
就是我们在这个未来的一种法治建设，我就觉得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嗯，
其实折射出这些问题来，折射出一个监管问题，折射出背后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自觉性遵守法律的问题。
嗯，
还有折射出一个就是不知道一个法律后果会给别人造成某一种伤害的这种问题。
嗯，对，
这些问题就是很综合了。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嗯、
又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嗯，
太综合了。
您这么说完突然觉得我们节目很有意义。
是一定要很有意义的。你
那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讨论了百度这个事件本身啊，那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虽然没有被说到网暴或者这么严重，但是我们其实已经感受到自己的隐私是时时刻刻暴露在外面的。
我对这个事儿都已经放弃期待了，我觉得我就是在裸奔，随便
吧，
谁不知道我的、
嗯、
想知道就可以知道嘛。
对，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刻说哇塞我怎么他怎么知道的，或者这种被监管的这种感被监视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像你和老段肯定不会闲的，主要还是花钱买我的信息，就直接问我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谁想知道，应该首先我又是一个比如说快递箱我到处乱扔的那种、
嗯、
当然这个已经在进步了，之前我记得快递你收到的话手机号都是全显示出来的，现在都是直掐头去尾的啊。比以前稍微困难一些，
嗯，
但我在这方面其实比较大大咧咧，
嗯，我也是，
但是我们都日常收到各种骚扰电话，指名道姓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已经都暴露了。
对，我最近只有一个进步，就是快递把我的名字改成了吴女士，之前我都是直接写全名什么的，现在就稍微改了一点点。
哦、
对，
你现在才开始改、啊？
对，我其实这方面
没改，
我这方面意识很淡薄，嗯。
哦，
其实我本来。最近也在酝酿一篇文章，因为我有公众号，我经常也会更新我的内容。我在酝酿一篇文章，就是在说过度的这个防诈，会导致你的生活错乱和不接地气，
嗯、
甚至脱离一种世俗。
嗯，
但是我们现在远远没有到过度的这个阶段吧。
已经有过度了，我认为已经有过度了。比如说，你要把它变成吴女士，
嗯、哦，这算过度了是吗？
其实蛮过度的。我就觉得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难道非要逼得我们这样、
哎、我没有变成武先生已经算好了、
嗯哦、我女朋友就是这个
是
直接
因为很多人都是改什么先生嘛、
啊、直接不光是网络方面，他门口自己在家门口还摆个什么男生的鞋啊什么，
还有什么滴滴头像换成那个男生。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有没有思考过、
嗯、
你们这些做法是不是彼此之间没有信任感呢？
对、
嗯、
当然当然，
大家失去信任感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社会？
嗯，
是不是一个不接地气没有人间烟火的社会？
对，
我们在这个世界、
嗯、
世间还有什么意义呢？
嗯
嗯，
是，
所以我目前我在酝酿这篇文章，我在想怎么样去防止过度的保护。
对，
还有就是哪些是变成过度变成一种神经质的保护。
嗯，
我看过一个抖音的一个视频号，他把每一个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哎，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包括你刚才你们说的这个快递单不要随意扔、
嗯、
啊，你不能这样，还有指责他的父母，不能做这些事，不能做那些事，那你就坐在家里，哪也不要出去好了。
对，
你看过那个韩国的一个电影叫某某什么漂流记，金氏漂流记，有一个女生，她常年宅在家里，天天吃方便面和一些快递、
哦、
快餐，她可以不出去，她可以忽略外界。那你要不过这种生活吗？那大家就更没有意义了，就像一个网络一样，网络事实上非常好用，还有 DeepSeek 特别好、
嗯、
我们怎么去善待它，怎么去使用它，怎么去把它变成规范和合法化，然后这里面除了法治的建设之外，还有我们社会道德的建设、
嗯、
还有我们社会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去提升大家的素养的问题。
对，但是那些可能得前置，我们才能避免过度的保护自己。
但是是这样的，就如果你我们每天都在把自己步步为营，把自己变成装在套子里面的人，
嗯，
是这个社会是永远不会到那一天的。
嗯，
所谓的大同世界或者是充满信任和善意的世界是不会有的。
哎，我还挺喜欢您这个观点的，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说我们应该怎么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但是您的观点是，其实我们不要过度的。
我做律师，我往往是这样劝当事人的。
嗯，
我说你一定要找律师吗？你一定要委托律师吗？
啊，真的吗？
法律一定是你最后的选择呀。
嗯，
是，你前期能自己解决
的争议的方法有很多。
嗯
嗯，
离婚案件你可以协商嘛，然后夫妻之间吵架，过一段时间有可能就好了嘛。
嗯，
一定要去请律师介入吗？
熊律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财富自由的阶段，所以他的境界跟一般律师
不
一样。
真不是，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其实当我说完这番道理的时候，好像人家更能够接受律师。
嗯，他反而觉得说，哎，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我说律师的业务是一个熟人圈的业务，熟人圈和朋友圈。
嗯，
因为你信任我，我的信任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我不骗你，我不是想要马上赚到你的这些钱。
嗯，
不是说我不需要钱，谁都需要钱，我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法律永远是最后的救济手段。
嗯，
它是道德的最低的那一层的底线。
嗯，
理解吗？道德是一个很宽泛的东西，在而且道德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内容，法律永远是下面托底的。
嗯，那说到现在，其实我们不是说我自己要不要保护的问题，而是说我生活中，比如说我跟太太随便聊个什么事儿。我那天哦，我前一段因为在整牙嘛，就是我才去诊所看了两次牙，马上就有其他的牙的那个诊所给我打电话，就问我你要不要治什么牙。嗯、然后比如说我跟太太聊到一个什么什么事件，然后你马上在什么小红书或者什么就会推送相关的信息，嗯、就这些感觉。
太太把你信息卖了，我跟你说。
这些
没发现这些事都有我吗？
其实我要劝大家。
嗯。
就是在社会发展到现在啊，信息已经高度的交互的时候、嗯、你一定要有一个容忍度。
嗯，
你不能觉得你这些东西不会在你身边，你不需要它在身边，或者说我受不了这个在我身边。
嗯，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不适应这个社会环境的。
那你不觉得是那些 APP
的
责任吗？他们就是可以这样偷听用于营销吗？
任何国家都会有。
嗯，
技术层面的东西，
嗯，
法律防不了，你用技术去防技术也做不到。
对，因为这个问题啊，咱们在录音之前，我问了我几个在那个北美的一些朋友，
嗯，
他们说我知道你住在哪儿和你是谁叫什么名儿，其实对于我们这边，因为他是二代，已经他父母那代已经移民了，他一直在那边生活，他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但问题是说我们到底要不要这么去干？
没错。
这是特别重要。他说你看他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你看这个人，你打开他的 LinkedIn， 你就能知道他在哪儿生活，然后在哪儿什么住啊什么的。我想找到他特别简单。那我如果稍微跟随一下他，就是跟踪
一下
,follow 一下、
嗯、
我他住哪儿什么的，其实都不难找到。但是我要不要这么干？
嗯，
但可能对于我也能理解那个大吴老师说，就是我们可能还没到那个文明的程度。
但是又
我不是这个观点的。
嗯，
你刚才说的那个现象是真实存在的。
嗯、
那是说明什么呢？在有一些国家，他们的人对于公民的，就是他人的隐私是很自觉的，
嗯，
很自觉的去放弃或者是不愿意去追根问底的。中国难道做不到吗？
嗯，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到文明的那个层面，而是我们根子上在教育。
嗯，那隐私就是这些信息即使可以被轻易获取，但是你如何，你要不要用，如何用可能是另一个问题。
嗯，
对。现在我也可以拼凑，只要你的朋友圈对我开放，我关注你半年一年，我肯定得知道你平时在哪上班，你平时都会去。但这个我知道了，我会不会传播出去？
对、
啊，如果不传播出去，它其实不犯法的，我就是知道而已嘛。
对，但是我的问题是，这些 APP 利用了我们的个人的这些信息去做了营销推广，它算不算是？
算不算呢？在中国目前的法律层面上，
嗯，
它是合法的。
嗯，因为我们下载这个 APP 都勾选了同意，
对，没有发现，就是他每次都会跳出对话框问你是否同意、嗯。
但是你如果不同意，你用不了这个 APP，
是
这个问题，
对
吧？
对。
但实际上他到底勾选了啥，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时间段的，你没发现以前的 APP 他甚至不需要你同意的，
是
对。
是后来中国的这个各种法律会出台之后，包括了这个公民信息法出台之后，才会要求这些平台去遵守。
嗯，
越来越会规范，这个是中国的一个趋势，嗯，也最后也会有法可依。
所以其实现在目前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状态，因为毕竟我们勾选了同意。
所以我在讲的就是说，法律实际上约束不了太多，
嗯，
啊，它是一个底线，嗯、就算你技术你也约束不了太多。
确实是，确实重在教育，因为咱们回到今天咱们讨论这个话题，我唯一能感受到就是这个未成年人。这些他们的教育和他们的这个约束在哪儿？比如说前几年那个反诈，是因为咱们父母那代人他们容易受的上当受骗，所以我们开始什么反诈出一些视频，可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确实我们这个当今时代的二元论太严重了，就是要不就是就像刚刚那个熊律说这个过于保护。极端就是好、
嗯嗯、
要不就是完全撒开了、
嗯、
不管，要不就是我过于的保护、
嗯、
因为现在我们家楼下那个快递箱我不用担心了，因为为什么呀，就是有大爷大妈跟我说那个帮我销毁那些，
他们为什么要，
因为他们要他们为了要那个箱子、
哦、他提供一些服务，
我对我可以给他跟他说
他
我说那个你帮我弄一下，我说一句就行了，因为我们家楼下已经有五波势力在要我的箱子了，
每个人手里一根马克笔
啊。隔壁几个楼的那个收废品的，还有那个什么其他小区的一些什么隔壁楼的这些，然后还有我们楼下一层的一个老奶奶，
竞争你的箱子
啊，对，就是都会有人，只要你跟他提，你去下楼，我五波势力过来冲过来说，哎，行行，谁能帮我处理这些问题？
现在属于一个加成服务了，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好像。我是特别不在乎这些信息方面的，但是就比如说我女朋友，她就会每次都拿火打火机给它烧掉啊什么的。
对，我也特别不在意，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因为网络上的一些关于个人隐私的负面内容比较多，包括我之前看一个台剧，好像里面就是一个女主播，因为现在在家做直播的人也很多嘛，然后那个女主播每天直播，然后因为她直播有跟大家聊天啊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个她的疯狂的男粉丝就通过她的直播了解到了她的那个住址，就是判断她的一些家里的照片啊，什么窗户里面透露出的楼的位置啊，然后她就在这个女生直播下播之后就直接堵到了他们家楼下，就是当然这是一个台剧的内容啊。
是，我之前刚搬家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我家窗口拍出去的照片，然后我发朋友圈了，
马上就知道了，
然后我男朋友就跟我说，你发这个你不要发这个，你这个谁都能知道，肯定是这。我当时我真没有这根弦，我想谁会这么下贱，但是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是，就是我觉得还挺同意熊律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土壤呢，
对，
它是需要一个整体的提升的，就是很多事情它确实不能全靠法律，它是比如说像刚才讲的很多现在的软件应用，那确实法律没有办法监管，它其实涉及到一个商业道德的问题，但商业道德又涉及到一个我们有没有这个土壤去支持良币驱逐劣币，我们是不是支持这种有高的商业道德的这些公司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你支持了，当然他们会遵守更高的道德标准嘛。但如果这个土壤不支持这种行为，那我们现在只能在这种环境里待着。
对，以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所有的个人的这些信息，它其实是有价值的。就是这些平台，它如果真的需要利用我们的信息去做一些，比如说营销的方案，或者是消费方面的分析趋势，它其实是应该通过购买的方式。但实际上，它现在是无偿获得了我们所有的信息，然后以利于它自己的商业做得更好，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这种商业在一个好的高级的，不是高级吧，就是道德比较高的土壤里面，它应该是被抵制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到那个水平，
对，
所以这个确实再讲了就比较深了，
好好活着就行了。
对对对
我现在的那个还有一个可能在也是属于熊律说的过度保护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是长期一个人住，所以我的那个快递啊外卖啊那些就是在我们家附近送的，其实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人，后来我就发现他们已经都认识我了，我每次一打电话他们就说，哦，你是谁谁谁吧，那个你那个东西是不是现在你不在家啊，然后我在我这儿给你存几天，当然人家是好心啊，但是因为太熟了，然后以至于我自己就有点担心，就是感觉我们那边的快递外卖员都知道我一个人啊经常不在家之类的， 所以后来那个我有男朋友之后，然后再有快递外卖，我就会尽量让他去开门，就是让别人知道这个家里是有男人的。
嗯，
对，
是，
这是没有安全感的。
对啊，对啊，但实际上人家也是可能就是好心，然后也是很善意的，并没有什么恶劣的想法。但是我自己反而会有点多想。
嗯、对、啊，
还好你这种做法，我觉得还是可以鼓励的，因为女性的话，
嗯、
自我保护。相较于男性，我觉得是
要加强一点，
必要的，
是吧？
必要的，
对。正好说到我们应该日常生活中怎么做，可以来减少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
我看到你们的提纲里面列了一些做法，我都是蛮认可的。
嗯，
包括第一个，我是比较认可的，就是工作号和私人号可以分开，
对，
这个确实是可以去做的。
但我也只是列出来了，并没有能做得到。但是很难做得到啊，因为我也是有企业微信、个人微信，对，
必须这么做呀。
嗯，
这个是私人号，
而且关键是大家现在都把朋友圈当成一个就是可能营销的方式，会发布很多公司相关的内容，所以其实是愿意大家添加自己个人微信的。
对，所以你看我的朋友圈，你关注我的话，你看到我的朋友圈里面不会有我家里的事情。
嗯，
其实应该分开一点哦。
对，所以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发朋友圈，你发自己吃喝玩乐还好，最好不要带上说我家人呢、孩子这些的，对吧？
对，特别是未成年人，一定要保护好。
嗯，他们能利用未成年人的怎么样呢？
他会利用未成年人的图像和信息，包括现在 AI， 只要通过图片、图片就能做出一个视频，他会利用这个东西来诈骗。
哦，
比如说以前我们
模仿你孩子的声音，
经常接到电话的，就说、
嗯、
哎，我接到信息还是接到电话，就说你的小孩或者什么我出车祸了。
对对，
哦，我妈就接到过，哦、我妈就接到过啊。
这个跟我们上期 AI 那期又无缝连接起来了，就是 AI 再发展诈骗的技术，它就不光可以模仿声音，
对，
它甚至给你造出一个真的车祸现场，这个你可能都没办法，
而且可以用你小孩的照片来 AI 生成一个视频都有可能，
嗯、
对吧？
他这样就是未来的 AI 啊，大家不用过度去恐怖哈、啊、和惧怕，因为包括现在的一些 APP， 它生成的一些图片和作品，一定会在技术上做一些这个水印啊，或者是标识的东西。
嗯，
因为未来也会做一些强制性的规定的。
嗯
啊、
嗯嗯嗯，
这样就很容易让你去识别。
对，因为朋友圈很多爱晒娃的妈妈们嘛，所以这方面可能是要注意。
我很不鼓励这种。至少我不鼓励吧。
嗯，
我当然我们看着别人的小孩带着出去玩挺开心的，我们看的人也觉得挺高兴的。
嗯，
但是确实不鼓励。
嗯，
不鼓励。
嗯，
社会太复杂。
对，
主要是未成年人，大家一定要有根弦，
是吧？
我所以说，成年人的保护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嗯，
毕竟你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嗯
啊，未成年人还是缺乏太多。未成年人的问题就在这个事件中就有存在了。13岁的人，
嗯，
他不光是一个受害者，他又变成一个侵害者。
对，他其实虽然给别人开盒了，但是他也被别人曝光了他的隐私。
是
所以他就是一个未成年的人的认知问题。
嗯，对，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几点，一个是你工作和私人的社交账号可以分开使用，另外就是在一些快递啊、外卖啊，你用一些化名，尤其是女性啊，另外就是你在发朋友圈或者社交媒体的时候，
尽量注意一些，
对，不要暴露太多的细节。就是你可以去一个地方玩什么的，但是你是不是你那个定位可以谨慎的发一些，包括你孩子啊、家里人的什么照片、
我这定位没发，我就等于没去。我
定位你就是定位到那个城市就行了，不要定位到某个酒店。
就是你凡尔赛的时候是可以发，
对。
但是你如果住了一个15000的酒店，怎么能不定位呢？
对，那必须的，
好不容易。
对对，因为今天已经有朋友跟我说老段，你这做播客这几年又商单，又到处去出国玩，感觉不错呀，什么的啊？对，就是凡尔赛还是有效果的。我跟你说，
适当要有的。
还有一个方法，我有一个那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滞后一天发。
哦，让他永远跟不上你，
打一个
让
永远
扑空，
想要偷袭我的人，他都偷袭不到。
是是，其实所以听起来大家都变成007。
嗯，
其实是不舒服的，其实是没有人想这样防范别人的。
对，
但没办法，现在我对快递和外卖小哥最客气了，非常客气。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生活中真的遇到了诈骗吗？或者是被骗过吗？
我被骗过，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也有。哎，你是哪种情况？
我在因为我在加拿大上学嘛，然后我的好朋友是也是个中国南京的姑娘，然后她跟我们都住宿舍，但是不是同一个宿舍楼。然后有一天呢，她就突然在 QQ 嘛还是什么 MSN 上跟我说，她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哎，她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她妈不让她买，然后呢让我用我的信用卡帮她买一下。然后还是把我的卡号给他，让他买一下。当时我其实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如果给他打个电话，或者是我跑去找他面对面说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可能我就缺这根弦嘛，然后我就把我的卡号给他了。然后后来我爸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卡后来被划走了，应该是3万多人民币，在零几年的时候，就是还挺多钱的。后来那个他我都没有发现啊。然后那天晚上后来的时候，我这卡已经给出去很长时间了，他过来找我玩，他说，哎，那个我们去干嘛干嘛干嘛，我说，哎，你那东西买了吗？他说什么东西、
啊、
我才发现后来这个卡已经我们报警了，就是在国内报的，然后人家说这个已经划了这么多，银行也去冻结了，但是这个钱追不回来了，就是还没有在路途上、嗯、但是已经追不回来了。警察那个经侦也跟我们说，确实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所以这个后来对方姑娘的家里也挺觉得不好意思，对我这么信任她是吧，这么义气，赔了我，也不是说赔我吧，因为她其实也是受害者，给了我一些钱。但是其实这个事儿就很难讲，就是确实你说他这个 QQ 号被盗了，他是不是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责任也很难界定嘛。
那个老段你最近被骗过吗？
最近没有啊、
以前也被骗过。
以前也没有，我妈被骗过，就我没有。
也是以前、
啊、
对吧，
对，以前，最近没有了。
对、
啊、
对，我也是很久以前。嗯，
其实我刚才问大家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们的被骗的经历都在以前。
嗯
嗯。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哦、
那说明你丢这些纸盒有用吗？
哦
哦，
其实在现在的技术啊，还有很多的这个防诈骗的部门，他们也在努力工作的。
嗯，
现在我收到好多那个，
你们没有意识到吧？
对，我收到好多防诈的电话，就是官方的防
诈，
我还以为人家是诈骗、
啊、
就他比诈骗还积极、
嗯、
我们虽然今天在聊说我们应该要防止什么信息泄露啊，防止什么，是每个人好像都要有这根意识这根弦，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背后还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在清理这些事。
嗯，
所以最近你这几年是没有碰到，我们只是听到有很多人被骗到缅甸去被拉了腰子。
对
那个是很严重的个案，但是普遍吗？我们也不认为很普遍。
嗯，
是吧，如果是普遍的话，那这些国家泰国不会让你去旅游了。
好像可能中老年人更容易被诈骗，对不对？
对，他那个人群，他那个特定的人群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过程，
嗯，
就是你反诈的一个过程，或者说被诈骗的一个过程，就是当年轻人这个层面越来越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老去，然后后面的人又越来越跟上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的传统性诈骗会越来越少。
对，所以现在诈骗也升级了嘛，就是可能现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过去的套路，以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套路，
但是仍然会有人在帮助你，所以我们要看到希望。
嗯、
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档节目或者是聊这个节目、
嗯，
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个希望和一个方向。
嗯、
实际上，大家不要过度去做这些事情。
嗯，
我们虽然会就会变得很敏感，嗯、要不然的话，我都就像一个有洁癖的人，
对，
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不做好难受，好难受。那你的生活全都被破坏掉了。
对，所以我们还
是
对，就是虽然生活中有一些可能不得不被就是泄露出去的个人信息、
嗯、
但是大家还是不要过分担忧，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在积极的做这些事情，而且我们自己的意识也越来越强了、
嗯、
就是因为我其实每周啊频繁的接到各种骚扰电话，就是什么银行的、保险的、
嗯、
什么商超的各种，就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我电话，然后就跟你讲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要给你钱啊什么的。
嗯、
我最近就觉得很频繁，我也觉得很烦，嗯、但是我就觉得那他们也骗不到我，
对啊、
是吧？就是他们也得不到什么，
也不是骗，他就是一些推广，
对，
他就是营销，
嗯、
他真不见得是诈骗，
不是诈骗，好、
嗯、
像就是营销、嗯，但是他们也得不到什么，因为大部分人一听可能就挂了，
对，
谁能听他讲5分钟？
而且现在在这个 AI 泛滥的时代，还有人用这种古典的方式给我打电话，我觉得也挺好。
打电话的可能是 AI， 不一定是活人、
嗯、啊？是吗？
对，
啊、是。对他，因为他
基本上就挂了。
对，因为他还用一些，哎，是的，哎，是的
，AA 就是 AI。我跟你说，因为你就会发现，你只要不说话，
嗯、
然后他就等一会儿，他说，哎，什么怎么怎么怎么。
对对对对。
不过我们接到真人的时候，像我的习惯，我会说谢谢，我真的不需要。
哎，是，我也是，
我会客气一下。
嗯，
因为我遇过一个事情让我比较恶心。以前有一个叫宜信，
啊，我知道一些财富，
啊、知道知道
贷款的，
理财
贷。然后呢，我有一个同事跟我关系挺好的，他贷了，贷了他还不上，也是律师，他但还不上。然后呢，被那边催债，当时呢写了我的名字，作为他的紧急联系人、
啊、
他没有经过你允许吗？
这不需要，
不知道
这不需要，
啊、
这我也接到过。
然后一心就不停的跟我打电话，
天啊、
嗯！然后我就觉得好奇怪啊，我说，然后我就跟他吵架，我说你跟我打电话干嘛？你是什么人？我就开始要骂了。然后我就挂掉的话，我就用手机，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列入黑名单吗？
黑名单啊、
嗯，
没有用。
嗯，
他又打过来了。
是，
我后来我就想了，算了，我以后这种事情我不升级了，
嗯、
我就说我不需要，谢谢。
嗯，
客气一点得了，我就不想惹这种人。
是是，因为这不需要那什么，只要他知道你叫什么名儿，然后留一个电话，因为我也接到过，因为就是你背不住身边朋友有老赖。就是他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啊，
就把你名字写了、
啊、就把你名字写了，
写我打我、
啊、
写我、
嗯、
我没事随便给我打、
嗯、
我也写你、
嗯、
不怕丢面子。
嗯，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儿吧，我觉得还是发挥我们人最基本的一个特点，就是还是有那个丰富的感情和互相的这种信任感的。因为之前我妈被骗的时候，我妈差点就付钱了，就说你儿子怎么怎么欠多少钱什么什么的，
他也没问你。
当然了，他不是用这种方式，他是先用这种方式，然后说你儿子什么什么，然后另外马上就有一个新的人加我妈，那头像跟我一样，然后加了我妈说我不行，什么我被人控制了，什么你得赶紧给我钱。最后呢，哪一点被我妈识破了？一点就是说别废话，赶紧给我转。可能我妈问的比较多，可能她看的也眼神不太好。我妈说。我儿子一般不会这么跟我说话，肯定是假的，马上给我拨了一个电话。我说您应该直接就跟我拨电话、
啊、
我说我啥事都没有，然后就两个人来骗我、
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呢，就是发挥人最基本的那种情感的那种链接、
嗯、
就是你互相知道你孩子或者你家人不会这么跟你说话，
对，
你也就马上能识破了。
我现在一想，我妈有三个微信，这也很危险，过两天她又搞出来两个微信、
嗯、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为什么你妈比你微信还多？
嗯，
因为大家现在也会说，不管是微博也好，我们的朋友圈也好，越来越官方了，就是真正敢讲自己实话和发表自己个人动态的内容好像越来越少了。我们一方面又呼唤这种真实，一方面我们又很有这种担忧，就是两个力量一直在并行。嗯，
是，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呼唤真实，大家还是能够尽情的发表自己的看法的同时，一方面保护好自己的隐私，一方面在讲话的时候也要注意到你的负面评价可以是客观的，但是不要到攻击别人和到人身攻击，让别人可以反诉你的那个程度，这个尺度要把握好。
对，就是大家还是增加一些法律知识、
嗯、
就是了解自己的权利和别人的边界在哪里、
嗯、
对，边界这个词用得很好。
嗯，
边界感要有，每个人都要有。
OK， 我们还是期待一个和谐的社会，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忧。对，
嗯，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京师律师事务所的熊律，然后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小时的科普时间。然后呢、
嗯、
我们也希望以后再请到熊律或者是京师的其他的律师老师，然后再给我们做其他方面的分享。也欢迎我们的听友们在不管是关于在网络上的个人隐私还是其他的权利的问题上有任何的疑问都给我们留言。
嗯，好了，那就这期就这样，谢谢大家、
嗯、谢
谢大家。
谢谢。